中美开战，网友热议华为、苹果边个赢？多国停飞中国为乜嘢？开发银行买波音？中国高铁绝对会出大事，大限已不远。大陆年轻人涌入养老行业，多名网友拍到北京夜空疑似划过火流星。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热点观察，我系丽文，今日系9月22号星期日，下边系详细内容。近期黎巴嫩嘅沉浮机爆炸事件，引发全球对手机等日常电子设备被作为武器嘅担心。据多家媒体报道，爆炸可能系由发送嘅沉浮机信息触发噶，另一种可能系攻击者利用运行沉浮机内建程式中的漏洞，令到电池过热引起爆炸。有军事专家分析，单靠遥控不可能爆炸，沉浮机一定是被人事先做了手脚，植入小型炸药伪装成电池的一部分，或者是加装了小型引爆装置，先能够激活信号变成遥控炸弹。而改装后的设备还能通过检查，证明技术已经相当高端，非常危险。炸弹植入的是在制造过程中、运输途中，还是在发放前加入的，很难查证。苹果、三星、华为等智慧型手机在设备中放置炸药的空间有限，但这些大公司的供应商很多都是小公司，亦容易成为目标。有情报人员称，渗透供应链很常见。之前真主党领导人纳斯卢拉禁止其成员在开会时使用手机，亦不能够通过手机发送行动细节。他在2月份公开说，你问我特务在哪里，我跟你说，你手上的手机、你老婆手里的手机、你细路仔手里的手机就是特工。以色列安全公司 Nalunok Security 的行政总裁发音表示，市面上有很多设备，无论是通讯设备还是关键基础设施，内部都已经存在恶意程式码。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4月份警告称，中共政府已事先部署网络攻击，企图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。他的计划是对民用基础设施进行低强度打击，引发恐慌，摧毁美国的抵抗意志。就这次事件爆炸，美国众议员莫尔顿表示，如果以色列能做到这一点，中共政府亦能做到。中共可能亦会利用漫长且不透明的供应链对我们进行攻击。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，虽然已经减少了 40% 来自中国制造的供应链，但美国空军和其他国防机构反而有所增加，似乎没有完全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。国内的网友热烈讨论，如果中美开战，不同品牌的手机可能带来的后果。有网友说，美国总是说自己的武器具有压倒性优势，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一旦中美开战，不需要无人机和导弹了。美国通过后门，令所有中国人的苹果手机半夜锂电池短路起火，咁后果就是几乎每一个大楼都起火，汽车着火，飞机失事，到时候唔想运兵到沿海，比核武强得多啦。2023年苹果公司喺中国嘅销量系其总销量嘅一半，最近嘅 iPhone 16系列首周末嘅预购销量约3700万部，开售即秒庆，苹果官网崩了一度，登上热搜。华为新出的三碟手机销量为200万，远低于苹果。自2019年以来，华为手机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，在美使用数量非常有限。有中国网友说，难怪美国说中国的电动车、中国的华为手机、锂电池、电路板禁止在美国销售， 事关美国安全，当时听了哈哈大笑，现在看来美国深知其中厉害，是我们太傻了。据阿波罗网报道，从今年5月起，全球多家航空公司陆续宣布停飞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的航班。英国的动作尤其果断，8月8号，英国航空宣布停飞北京至少到明年11月。这条航线是1980年开通的，已经整整经营了44年。英国第二大航空公司维珍大西洋更是彻底退出中国市场。此外，澳洲航空亦在7月停飞了悉尼到上海航线。美国达美航空原定今年秋季恢复洛杉矶到上海的航线亦突然取消了。墨西哥航空自疫情停飞后至今没有复飞的迹象。新加坡航空在3月份称没有拿到中共民航局的批准，暂停了往返重庆成都的航班。英国航空解释是因为旅行人数减少，客座率下跌，简单来说就是人少赚不到钱。但据中共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，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入境人数达到2亿8700万，年增长 71%。 那为什么还说人少呢？外界分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俄罗斯关闭了领空。自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，俄罗斯对欧盟、英国、美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关闭领空，导致很多航班飞往中国时要绕行，飞行时间和成本都增加不少。而中国飞机可以直接飞越俄罗斯的领空，飞行时间短，成本更低。美国汉莎航空就曾经很不满意地表示，中国能够飞越俄罗斯领空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收益。一些公司对中国的航线感到不满，认为是不平等竞争。现在中国的航空公司积极开拓国际航线，首都航空和东航都开通了直飞墨尔本的航线，南航亦恢复从广州到珀斯的航线。据统计，今年上半年中国航空公司直飞欧洲市场占有率已达到 72.2%， 国外公司只占 27.8%。 波音公司预计到2043年中国的商用飞机规模将翻一倍。19号，中共政府直接管辖的国家开发银行宣布，将购买50架美国波音737 MAX 8喷射机，于2028年到2031年交货。最近10年以来，中共政府向波音公司订购的最大飞机订单，以每架飞机约1亿2100万美元计算，这笔订单的理论价值将接近60亿美元。上周，开行刚刚向欧洲的空中巴士公司订购了80架 A320neo 型飞机。有网友说，中共日日幻想自制的土飞机 C919 能卖到欧美，超越美国波音和法国的空巴。结果 C919 除了参加国际航展，订单永远是零，还是要买国外的飞机。视频人庞中说，从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，中共政府的订单大幅减少，这次开行的新订单使其扩大和更新机队，是在这里积极布局应对全球市场竞争。从中亦可以看出中共布局扩张世界的野心。近日有网友在 X 上发出影片，表示乘坐中国的高铁晃动感很强，甚至有人说这个是要散架吗？高铁的最关键部件是轮对，是列车行驶的脚，由一根车轴和两个车轮组成。在制造技术上，曾长期被日、德、法国和意大利四国垄断掌握。中国一直入口这些零件，去年日、德两国突然宣布停止向中国供应高铁车轮，取消了8000万美元的订单。有技术人员称，振成感和机械方面肯定有关。高铁动车组的国际化率已达90%以上，但最关键的零件 至今仍完全依赖入口。网友在 X 上说，专家警告中国高铁绝对会出大事，去中国最好不要坐高铁。现在中国的高铁零件坏一个少一个，本土制造的零件质量根本不得。早在2010年，日本历史最悠久的东海旅客铁道公司就提出警告，批评中共不断从国外窃取技术，仲有很大的安全问题。社长葛西敬之表示，中国和日本最大的差别是，如果日本发生一名乘客受伤或者遇难，代价就将高得难以承受。反观中国，每年即使有10000名乘客遇难，亦不会有人大惊小怪。从武汉到广州，还有从北京到天津，这两条高铁为例，列车行驶时速高达350公里，比日本新干线高出25%以上，已经接近了最大安全速度的上限，在日本一定不会这样做。当时法国的艾尔斯通运输公司亦抱怨，中共政府借用外国技术在国际上竞争，因为外商进入中国市场必须与当地企业合资营运，此举令到中共可以取得高铁技术。中国高铁在海外的合作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，美国对中共政府控制的企业参与和基础建设持特别谨慎的态度。在加州高铁项目的早期，中国的高铁企业曾表示愿意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，但最终没有合作。而德州一直推动连接达拉斯和侯斯顿的高铁，计划采用日本新干线的技术，由东海旅客铁道公司提供技术支持。据中国媒体报道，随着中国老年化，养老产业成为热门，很多年轻人提早40年就开始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，提早储蓄投资。有些人选择辞了大城市的工作，回到老家给父母买楼养老。还有人看到养老产业的商机，早早进入这个行业。一个90后院长在网络上好火，他用了120万开了5家养老院。院长不仅和老人打成一片，还带着他们一起组团打游戏。还有一个叫阿霞的女仔，原本在房地产行业从事规划工作，后来患上了颈椎病，出院后她选择进入高端养老院工作。而养老护理毕业生就业率100%的新闻屡见不鲜，亦有行业内人士称，中国的养老行业起步太慢，养老产业不一定前景一片光明。很多老百姓表示，一个月几千到上万，普通人根本住不起养老院，还是要在屋企照顾老人。亦有很多养老机构因老人的支付能力有限，面临资金紧张，最终只能削减护理员的薪水来降低成本。这个亦加剧了业内的恶性循环。很多年轻人在进入养老行业后，发现工作中最难挨的不是身体的疲惫，而是心理上的煎熬。譬如照顾阿兹海默症的老人，遭遇无端责骂，面对家属的不满、低薪等等，很多护理员觉得养老行业不能够长期留下。20号，多名网友拍到北京夜空疑似划过火流星，绿色耀眼光芒瞬间照亮整个夜空。北京、天津和河北多地网友拍到，目击者称整个过程持续了几秒钟。还有人讲，看到的时候已经做好遭遇冲击波的准备。网友留言，火流星属空兆，代表一个王朝要陨落了，近期恐有名人正要离世了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睇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感谢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再见。